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时间一晃而过，已经到了十一小长假了。这来之不易的八天，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势必非常非常的珍惜。此时此刻的你，是已经和家人朋友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旅行了呢，还是在家里边安安稳稳的把之前没有看过的剧、想看的书、没有吃的好东西全部通通一股脑的犒劳给自己呢？我一直以来都觉得今年实在是过得太快了，快到好像这八天小长假和春节的那个小长假是连在一起的。前段时间还和朋友在聊说，好像在疫情结束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自己有好多事情没有做，有好多任务要上交，有好多人需要见，有好多城市需要出差。然后后来朋友们都说他们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个八天小长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再一次的放空，还是说一次稍稍的停歇，然后又要马不停蹄的开始了下一段的旅程呢？对于思墨来说，这个小长假好像还有点小特别，就是我在9月30号的时候，也就是在国庆的前一天，然后呢一下子不小心出了点小意外，就是我的左腿的膝盖下面的这个应该算得上是小腿部分吧，然后呢一下子就是被割伤了，就是我有一天半夜特别特别心血来潮的，就是心情很好的想要说骑着这个小车，然后呢去这个路上兜兜风，然后结果一下子为了躲避一辆大车啊，然后就栽到了旁边的花坛当中，然后我的腿现在就是当天晚上的时候急诊缝了8针，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又去重新再拆线缝针，又缝了将近40针。所以说对于我来说，这个国庆好像是一个受了点小小皮外伤，好像让自己觉得说本来就想说好好休息一下的时间，一下子变成了养伤然后休养的时间。我在发完朋友圈然后说到我这个经历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我觉得你思墨真的好坚强啊，就是怎么会摔了这么深，然后还有一点感觉就是无所谓，觉得说也没关系啊，笑对一切嘛。其实我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也发现，就是每个人的忍耐力和这个耐受力啊，我觉得都是可以锻炼可以调节的。那天我记得我进到急诊的时候，那个腿上的血是直流，真的就是整个裤脚全部都被染红了，然后整个腿全部都是血。然后但是在急诊室的时候，因为没有人会就是说优先看我这样的外伤啊，他们可能会去急着抢救什么的，所以说当时除了有一个医生帮我用一个止血绷带去把我的小腿扎住之后，然后我就一直晾在那儿等。等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能看到那个血是一直在往外冒的，但是我的心态就会变成说，我其实人已经在医院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在这个时候会夺去我的生命的，所以我那一刻反而就是安定了下来。然后我看到旁边有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一个年轻人，然后手里拿着一盒薯片，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你能不能把那个薯片给我一块儿吃，其实我就是为了想要分散注意力，想要和他们说说话而已。那天其实对我来说，我是第一次知道，就是很深的一个伤口，大概有将近2到3厘米的深的一个伤口。然后当你把这个双氧水直接洒在上面，然后你的肉是会冒泡的，就感觉像是煮熟的感觉。但是那一刹那的疼痛，我会反而发现， 很真实，就是你很难去有人生中这样的体验，你会特别切实的去感受到皮肉之痛，而这种皮肉之痛和你在心理上对它的预期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我一开始就会觉得说，这个没办法，因为你发生了意外，所以你要去面对。但是很多时候我都会在心里告诉自己说，再痛也不过如此，疼也不会疼死，对吧？其实这已经其实今天我在这个播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这件事情发生了三四天的样子了。虽然我现在依然没有办法就是下地然后脚着地，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心态上很大很大的变化，就是身体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如果说当你不得不去面对一些生活当中的重创、意外，或者是一些你认为承受不了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心态有可能会帮助你战胜一切。为什么要在这个国庆的时候要给大家分享好像看上去很残忍然后听上去也很血腥的这样自己的一个个人经历呢？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些让我们措手不及的事情。当你知道我人整个栽进花坛里的那一刹那，其实是非常快的，那个速度让你来不及去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当时还记得，就是我有意识，然后说 OK， 我还没问题，然后我可以睁眼，可以说话。然后虽然我的腿有一点点麻木，但那时候都没有感觉到疼啊，有一点点麻木，但是你却可以有一种庆幸的感觉，想说还好还好，命保住了，就这种感觉。所以我在后来有很多朋友在问候我说，哎，你没事吧？我说你这怎么帅成这样啊？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笑笑说，我说哎，真没事儿。我说好着呢。我说首先第一个是没伤到骨头，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也没有涉及性命。他们都会觉得说，哎，你怎么这么乐观啊？以前我真的是觉得乐观两个字好像就是在一个特别特别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比较虚的一件词，就是好像是你只有在劝别人说看开一点，然后你会说哎，你就乐观一点吧，然后或者是说在面对一些其实你已经心里知道好像这件事情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时候，你会说好吧，没事，我还要继续保持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可是当你真的对你的生命健康涉及到这个安全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乐观真的是很重要的。后来我朋友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他一路上还在说，他说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就是不小心啊，怎么怎么样的。我后来说其实意外已经发生了，我们当下一定要想到的是如何去解决它。比如说当时在第一刹那，我们就要想到怎么样去医院，怎么样能够把血止住，怎么样能够让腿快快好起来。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心态方面的问题，就是到底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也记得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很多很多关于比如说关于面对焦虑啊，面对害怕、恐惧，甚至是面对孤单等等等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心理状态变得更加的健康。可是当真正我自己面对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相反的反而会格外的冷静。这个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从我的这个知识库当中或者是我的经验库当中去搜索到底应该怎么办，而那个当下第一个是解决现实的问题，其次就是要把握好心理的状态。如果我进了医院里边就是一直崩溃大哭，然后表现出我对这个伤口非常的害怕，表现出我对就是接下来的这些整个的操作或者是缝合都特别特别的恐惧的话，其实我反而觉得会增加我的这种忧虑的程度，甚至是更加崩溃的程度。我记得医生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他说 他说等一下呢，我会把这个双氧水倒到你的腿上，然后呢，它可能会冒泡，然后可能也会有种烧伤灼痛的感觉。他说你一定要忍住。他说因为有很多人在就是因为可能确实伤口比较深嘛，然后他们会直接有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他们会直接大哭大喊，然后直到就是缺氧，然后昏过去。他说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他说他提前就告诉我，他就说你尽量的不要去，就是把这个痛苦放得非常非常的大。诶，其实这件事情后来我再回到家的时候，我再自己想，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如果当你知道你即将面对的这件事情，实际上可能是你从未经历过，而且你可能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都可能承受不住的时候，你到底要用怎么样的心理准备去面对它呢？医生跟我讲的是，你知道了，然后呢，你要心理上去想办法去克服自己的那种恐惧，去告诉自己，有可能接下来的这一刹那，我可能会承受不住，但是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尽量的不要让自己哭得背过气儿去，或者是尽量的不要让自己被这种伤痛所打扰。所以在那一次就是他消毒这个把双氧水倒到腿上的时候，我第一刹那就是我确实是因为那种疼痛是真的你是会喊出声的，就好像是你莫名其妙突然间一下被重创了一下，你会说哎呀，就有种这种感觉。但是当第一声喊完之后，我接下来的每一刹那我都在想，就是说没有必要再喊了，没有必要再去放大自己的痛苦。有些人会说，是不是释放就好了呢？是不是真的把它就是喊出来就能真的排解了呢？我觉得其实不然，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是可以尽情的大哭，是一种很好的排泄情绪的方式。但是在面对一些我们可能并不了解、并不知道的情况下的时候，有些时候沉默反而是对这种恐惧一种最好的回击。所以说，当时我第一下就是有喊出声，然后第二下呢，我就马上收起了我的那种，这种小女生的这种做派啊，就是我就非常非常就是坚定的，就是说 OK 没问题，我还可以再正常冲洗消毒什么的。其实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我现在回忆起来，你要说如果让我再经历一下的话，我肯定是不想不愿意。但是在那个刹那，我觉得，当我心里真正战胜了这个恐惧的时候，我觉得他再倒几次这个双氧水，我可能都会忍得住，因为当我在这个心理上对第一下的预判有了一个屏障，我去估量了这个到底对我的心理和身体上的伤害到底有多大的时候，我反而变得不那么害怕。所以说，我觉得总结起来看，就是当如果真正遇到一件你很害怕的事情，可能第一下子你也可能反应不过来，你也可能会崩溃，你也可能会大哭大闹。但是在第二下的时候，不要再放大自己那种悲伤、害怕的情绪，一定要学会去控制、去收敛，然后去面对。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可能那天就会疼死。但是正是因为我有了这样的预判，对自己的心理有了这样的建设和预期。所以说，在面对一次一次身体上的伤痛的时候，我其实反而变得不那么脆弱了。其实，纵观整个这个小小的国庆前的意外的发生，我都会跟自己讲，可能这是老天给你的一次考验，也可能是他会告诉你，这个国庆你也该好好休息了，不要东奔西跑。也不要，去忙着想太多其他的，他可能更多的想要让我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和专注力全部的用在我的身上，用在自己的身上。那，当面对这些我们不想要、不希望或者是我们害怕、恐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 要学会克制自己，去把握自己的情绪。然后呢，我们再说回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到底我们又会经历了什么呢？其实，在经历了这一次小小的波折之后，我也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对你的关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在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然后就直接坐飞机，然后回到了我的城市，因为这样子爸妈可以照顾到我，因为我当时摔的时候是在外地嘛。然后这一路上其实有很多很多好心人的帮忙啊，无论是机场的工作人员、酒店的人员，还是我就是打车的这些司机们，一路上都有很多很多的好心人在帮助。这个时候其实我也觉得，来自于陌生人的这种帮助和关怀，确实是能够去抚慰你的这种伤痛的。虽然它依然可能在身体上依然是很痛，但是在心理上你会觉得你被这么多人照顾着，而且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你的姓名，他们也不知道你是为何而受伤，他们只知道在这一当下他们需要他们需要知道你是很需要他们的，他们也知道在这个时候他们竭尽所能的可以帮助到我的话，他们其实自己也会有一种很好的一种感受吧。所以说这一路上有很多的好心人，然后有这样的帮助。同时呢，也发了一个朋友圈，有很多的朋友，将近300多个朋友给我发了留言啊、私信啊等等等等。但其实这个时候我并不能说没有发来问候的朋友就不在乎你的健康，有可能他们没有看到，有可能他们也觉得你需要休息，你可能不太有时间去回复这么多的信息。但实际上你会对于每个人的反应有一种预判，或者是你大概会知道哪些人是会在你伤痛的时候真的会心疼你，有哪一些人会真的在看到你难受不舒服的时候却置若罔闻。有一句话叫做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呢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就有说过啊，就是说你其实最大的悲哀或者是最难过的地方，无非就是你的心死了，你不再抱有任何期待了，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奢望了。所以这个对于身体上的痛来说，哀莫大于心死，可能是世界上对于人心当中最为苛刻的一个可能性了。所以在一次意外的发生的时候，你其实可以通过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切入点，了解到很多很多人情冷暖，你可以了解到很多你之前并不了解但是你其实也避免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常常会觉得什么样的朋友在身边最为安靠，什么样的人在身边最为信赖，其实就是在这种意外发生的时候，你打过去电话，他能够陪你解决问题，他能够出现在医院，他能够在你的身边告诉你说没事儿没事儿，有我在。那天其实我特别感谢我一个好朋友，那个女生当天意外发生的时候也应该快要下半夜了吧，然后当时给她打电话，她正好在家里边，她说洗完澡在吹头发，然后我就说，我说我这个有个小意外，我说能不能来医院帮我一下。然后她当时就是直接问我在哪个医院，然后就直接跑过来了，大概可能里里外外就没有15分钟的时间吧。然后在医院里边，然后帮我挂号推轮椅，到了酒店的时候他还帮我安放到酒店，然后因为我的那个血不是弄的裤子上都是嘛，所以说当时他就是用那个温热的毛巾，然后呢一点点帮我去擦血。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朋友为我们做的这些细小的事情，我都深深的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恩，而且特别的特别的满足。因为有些时候你在任何一个城市 不是说你时刻都有一个随叫随到的朋友，都有一个能够不管深夜几点钟都可以。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朋友，我们要珍惜那个可能嘴上说着你是不是傻呀，怎么会掉进花坛里这样的人，但他一边擦着，他一边也要跟你说，好了好了，别哭别闹了，有我在呢。如果不是如此，可能那会儿我还在医院里嚎啕大哭，然后说着我怎么回去，怎么办，对吧？但是人生总是会给你开很多扇窗，虽然他可能现在让你腿脚不灵便的躺在床上，但他依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坚强，什么叫做劫后余生，什么叫做不应该放弃，应该更加坚强。说到这里，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可能在前30年当中过得好像比较一帆风顺吧，没有经历过这种身体上的大的意外伤痛，也没有过那种让我自己崩溃到觉得临近到活不下去的这种节点。但是有些时候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真的是每一个人，他们的人生都没有那么的顺心如意。今天早上看到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你一定要学会善良，才能够知道别人到底也多不易。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很不容易，真的是每一个人，而且我觉得我认为其他的这些小的伤痛啊，这些不如意啊，不开心啊，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用老人的一句话就是说，生命当中啊，总有一些劫，这些劫你可能过不去，也可能不得不面对。但是当你遇到这些劫的时候，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些人如何帮你去度过，你自己的心理上的难关到底应该如何去度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自己也是在经历了这次小小的意外之后才有这样的感受。以前总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啊，如何去排解孤独啊，就是去面对恐惧，面对意外，如何去学会爱一个人，如何去找到心理当中最自洽的那个自己，这些话题我其实都和大家聊过。但是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当我自己面对一次意外的时候，我自己内心最大的感受和所学到的东西吧，我觉得也是挺难得的一次身体力行的一次分享。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小小的磕磕绊绊，可能是做过一个小手术，也可能是遇到一些心理上难以扛过去的坎儿。如果是在这些情况下，你依然可以笑着面对，依然可以解决到他们，依然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接下来的生活的每一天，我觉得你就是生活的强者，真的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像现在我有一次朋友会跟我说，哎呀，思墨你是主持人，你经常要穿裙子啊高跟鞋主持，他说你这个膝盖上的这个伤大概能有6-7厘米长，他说你这个伤这么严重，会不会影响你以后穿高跟鞋主持，或者是穿裙子露腿啊，会不会有留疤呀什么的。我说句实话，我在从意外发生到现在到此时此刻已经好几天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当下想的问题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地，我什么时候可以拆线儿，我什么时候可以就是像以前一样蹦蹦跳跳的想去哪儿去哪儿。这个可能是我当下更为关心的问题吧。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留疤呀，或者是穿高跟鞋啊，或者露腿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我是在想的是，这些都是可以交给时间来解答的。我也不知道当下我会不会穿高跟鞋以后会痛，我也不知道以后留疤会不会真的又长又难看，但我觉得庆幸的是此时此刻无忧性命，而且保住了腿，也并没有伤到里边的骨头，而且我觉得 在家里边有家人们的悉心照料，我也会很快很快的好起来。所以说，面对这些，我突然就释然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可能这些问题之后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后遗症，而这些后遗症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多少的影响呢？我觉得一个回答就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就是你自己到底有多强大，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所以说，面对到这些苦难，我反而觉得说，坚强，面对，而且不畏惧任何生活当中给你的一次一次这样的重击，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做到笑对人生，成为人生的赢家了。好了，今天的心灵港湾好像听上去有一点点沉重啊，因为思墨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在和大家来分享自己的一段苦痛的经历，但是我相信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也相信无论是这样的疤痕，又或者是怎样的一些接下去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我觉得我都有足够的努力和信心和这个毅力和信念去支撑我自己，去面对接下来所有的这些不期而遇的这些小问题。不期而遇其实听上去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词儿，但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够用不期而遇，因为如果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这些劫，那么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强大到笑着应对。好了，我是思墨，希望各位在十一的小长假当中每一天都健康快乐幸福美满，好好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假期吧，到处走走逛逛，吃吃喝喝，我觉得人生的真谛不过就是活在当下。好了，我们就这样和大家说晚安吧，祝各位晚安好梦。我是思墨，感谢你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下周再见。